王惠龙的玄孙叫王松年，武士孙叫王少，郑熙的孙子叫郑树祖，郑熙的从曾孙叫郑道雍，郑道雍的儿子叫郑毅，郑毅的叔祖叫郑衍，郑衍的族孙叫郑伟。王惠龙，太原晋阳人，是晋朝尚书仆射王瑜的孙子，散骑常侍郎王基的儿子。他自幼聪慧，王瑜认为他是众孙中的龙，所以给他取名惠龙。起初宋武帝刘裕危见时，王瑜对他不以礼相待，等到刘裕得志后，王瑜全家被杀。惠龙当时14岁，被僧人僧兵藏匿，并带着他过江。渡口的人见他行色匆匆，怀疑他是王氏子孙，僧兵称他是自己的学生，才得以幸免。过江后，他向西到江陵，投靠叔祖王臣的旧吏荆州前任中从事席辟强。当时荆州刺史魏永之去世，席辟强与江陵令罗修前别驾刘七公，当地人士王腾等人谋划起兵，推举惠龙为盟主，约定日期袭击州城。但宋武帝听说魏永之去世，也担心江陵有变，派其弟刘道归担任荆州刺史，于是众人的计划未能实施。罗修等人带着惠龙又与僧兵向北前往襄阳。晋朝雍州刺史鲁宗之资助惠龙，送他过江，于是投奔姚兴。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。姚泓灭亡后，惠龙归顺北魏。明元帝召见他，并与他交谈，惠龙请求效力南征。说完话，他低头流泪，天子为之动容，对他说：朕正想统一天下，席卷吴惠地区，你既然有这样的心意，难道不能给你军队吗？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，后来任命他为洛城镇江，镇守金庸。正值明元帝驾崩，太武帝刚即位，大家都说南方人不适合委以军事重任，于是停止了先前的任命。起初崔浩的弟弟崔田听说惠龙是王家子弟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崔浩与惠龙成为姻亲后，见到惠龙说：果然是王家子弟，王氏世代有酒糟鼻，江东人称他们为渣王。惠龙的鼻子逐渐变大，崔浩说：真是贵种啊，多次向各位公卿称赞他的优点。司徒长孙嵩听说后不高兴，对太武帝说：崔浩赞叹南方人，有讥讽鄙视国俗的意思。太武帝发怒，召来崔浩责备他。崔浩脱下帽子谢罪，才得以解脱。惠龙因此得不到升迁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乐安王拓跋范的师父，兼任并京扬三州大中正。惠龙上表直言希望到南方边境效力，崔浩也一再为他说话，于是被授予南蛮校尉、安南大将军、左长史。等到宋荆州刺史谢惠在江陵起兵，邀请惠龙作为援军。惠龙督率司马灵寿等10000人攻占其司灵树，进军包围项城。谢惠失败后才班师回朝。后来宋江王玄谟侵犯华台，皇帝下诏让惠龙代理楚兵将军与安协等人一起讨伐。相持50多天，各位将领认为敌人强盛，没有人敢率先出击，惠龙设骑兵大败敌军。太武帝赐给他宝剑、战马、钱币、布帛，授予龙骧将军，赐爵长射侯，任命为荥阳太守，仍然兼任长史。在任10年，同时修明农业和战备，声名政绩显著，招揽边远地区的人，归附的有10000余家，号称善政。后来宋江到燕之、谭道济频频屯驻淮水、颍水一带，大肆侵略。惠龙奋力作战，多次挫败他们的锋芒。道燕之在给友人萧斌的信中说：鲁鬼顽钝，马楚粗狂，逃亡之人中只有王惠龙和韩延之令人深感忌惮，想不到儒生懦夫竟让老夫感到惊讶。宋文帝刘义隆施行反间计，说惠龙自认为功高而职位未到，想引诱敌人入侵边境，趁机抓住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叛乱。太武帝听说后说：这必然不是真的，是其人忌惮乐意罢了。于是赐给惠龙盖有玉玺的诏书说：刘义隆畏惧将军如虎，想重伤陷害你，朕自然知道，流言蜚语想必不值得介意。宋文帝的计谋没有成功，又派刺客吕玄伯悬赏惠龙的首级，给予200户男爵、1000匹绢。吕玄伯假装为反间而来，屏退旁人有所议论。惠龙怀疑他，派人搜其怀中有1尺长的刀。吕玄伯叩头请求处死。惠龙说：各位欺主罢了，我不忍心杀害此人。 身边的人都认为刘义龙的贼心未死，不杀玄伯无法惩戒将来。慧龙说，死生有命，他怎么能害我？况且我正以仁义为武器，又何必忧虑刺客呢？于是放了他。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宽厚仁恕。慧龙自认为遭难流离，常常心怀忧虑憔悴，于是写了祭五子虚文以寄托心意。他生了一男一女之后，就断绝房事，不衣蔬食，不参与吉庆之事，举动必依礼法。太子少傅有雅在朝廷上说，慧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孝子啊。他撰写了帝王制度十八篇，号称国典。真君元年被任命为史持节、宁南将军、五劳镇都副将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临终时对公曹正业说，我是寄居的南方人，恩遇并非旧交，蒙受圣朝特别的慈爱，得以在疆场效命，发誓要在吴市鞭打伍子胥的尸体，在江阴杀戮其坟墓。没想到染上重病，有心愿不能实现，不仅上愧对国家神灵，实在也下残于后土。寿命长短是命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死后请求葬在河内州县东乡，依照古制只葬遗体而不住坟，足以容纳头发牙齿而已。希望我的魂魄如果有之，仍然期盼结草报恩。当时制度，南方人归顺的都葬在丧前。正业等人申述其遗愿，皇帝下诏允许，追赠安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谥号穆侯。官吏百姓及将士一起在墓旁建造佛寺，画慧龙和僧兵的像，并加以赞颂。吕玄伯感激保全之恩，留守墓侧，终身不离。儿子保兴继承爵位。保兴年幼丧父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。尚书卢霞的妻子是崔浩的女儿。起初保兴的母亲和卢霞的妻子都怀孕，崔浩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来所生的孩子都是我的后代，可以指腹为亲。等到结婚时，崔浩撰写婚礼仪式，亲自监督，对各位宾客说，这家的婚礼应该做到尽善尽美。等到崔浩被杀，卢霞的后妻是保兴的姨母，受牵连被没入官府，保兴也逃亡躲避，不久得以出来。卢霞的妻子当时被官府赐给杜金镇高车华谷，保兴卖尽全部家产，亲自出塞赎他回来。周礼征召他为中从事，别驾推举秀才，他都不就任，闭门不与外界交往，继承爵位为长社侯、龙骧将军。去世，儿子琼继承爵位。王琼字世真，是孝文帝赐的名字。太和九年任典四令六十年，爵位从侯降为伯。皇帝纳他的长女为嫔，任命他为前将军、滨州大中正。正始年间任光州刺史，有受贿行为，被中尉王显弹劾，最终得以昭雪免罪。神龟年间被任命为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黎州回京，多年沉滞不得升迁。他的住宅在司空刘腾宅地西边，刘腾虽然权势倾朝野，但王琼从不拜访他。刘腾权重后兼并邻居宅地，扩建旧居，只有王琼始终不肯让出，因此长久被压抑。王琼的女儿嫁给范阳卢道亮，他不让她回夫家。女儿去世后哀痛不已，王琼将女儿葬在别处，墓穴不立即封闭，常在墓坑内哭泣，很久才掩埋，当时的人深感怪异。加上他有耳聋的疾病，每次见到道俗人士乞求无度，仓促相见时令人感到可笑惊讶。在路上遇到太保广平王元怀，他骑在马上平起平坐，自称马寿，元怀就把驸马连同安居给了他。他曾去拜访尚书令李崇，骑马到齐黄阁前，见到李崇的儿子李世哲，径直问季伯在吗？李崇快步出来，王琼才下马。李崇节俭而喜欢用纸贴在衣领上，王琼讥笑并扯掉他。李崇的小儿子李清尊曾经盛装华服，其宠事也不足为恨。领军元差派仆人给王琼送马，王琼连同仆人一起留下。王宋听说后笑着说，东海的风气从此坠落了。孝昌三年被任命为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中书令。当时王琼的儿子尊业任黄门郎，所以由此任命。去世后追赠征北将军、中书监、滨州刺史。自从慧龙归顺北魏，三代单传到王琼才有四个儿子，长子王尊业， 风仪清秀，涉猎经史，曾任著作左郎，与司徒左长史崔洪一同撰修起居注，升任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，慰劳柔然。于是到代金采集拾取遗文，以补起居注的缺失，与崔光、安丰王元延明等人共同参定服章制度。等到崔光为孝明帝讲孝经，尊业参与讲解，延业记录义理，并应照做，试殿试验师。当时的人说殷殷济济，王家兄弟。转任司徒左长史、黄门郎兼典一柱。尊业在当时有声誉，与中书令陈俊元藩、尚书琅琊王颂一同担任黄门郎，号称三哲。当时政权归于门下省，世人称侍中，黄门为小宰相。而尊业举止从容，恬淡朴素，如同身处田园。曾经穿着破脚鞋，好事的人大多毁掉新鞋来学他。因为胡太后临朝，天下即将大乱，他谋划避祸，自己请求去徐州。太后说，王颂罢免幽州后才任黄门，你怎么想要去徐州呢？再等一两年会有好的处置。尊业兄弟都交由当时俊杰，被当时的人赞美。等到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兄弟正在赴丧期间，因为与庄帝有从夷兄弟之亲，相互带领迎接，都在河阴被害。议论者惋惜其人才，而讥讽其急躁竞争，追赠滨州刺史。著有三晋纪十卷。儿子王松年年少时之名，齐文襄帝高澄临滨州时征辟为主簿，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李伟的副使出使梁朝。出使回来历任尚书郎中。魏收撰写魏书完成后，王松年有诽谤之言，文宣帝高阳发怒，将他关押并加以杖罚，一年多后得以免罪，任临漳县令，升任司马，别驾本州大中正。孝昭帝高演提拔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皇帝常赐座与他讨论政事，非常赞赏他。孝昭帝驾崩，王松年乘一马疾驰到邺都宣读遗诏，开口说话便流泪哭泣，直到宣读完毕面色不改，言辞吐纳和谐而有韵味，宣读完后放声痛哭，自己倒在地上，百官无不感动悲痛。回到晋阳，监侍中护送灵就回邺都，各位旧臣避嫌，不敢进哀，只有王松年哭毕流泪，朝中世人都感到恐惧。武成帝高湛虽然愤恨王松年留恋旧情深切，但也非常敬重他，以本官家散骑常侍，享受高邑县的甘露，参与修订律令，前后大案多委派他，兼任御史中丞。从晋阳出发去邺都，在路上患病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滨州刺史，谥号平。第二子王绍最知名。王绍字君茂，年少时沉静寡言，喜好读书，在齐朝做官，多次升迁至太子舍人，代召文林馆。当时祖孝征、魏收、杨修之等人曾讨论古事，有所遗忘，查找翻阅不能得到，问王绍，王绍详细说明出处，取书验证，毫无差错，从此大受当时人赞许，称他博物。后来升任中书舍人。齐朝灭亡后进入北周，未能调任。隋文帝受禅即位，受著作左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在家撰写奇书。当时制度禁止私修史书，被内史侍郎李元操上奏，皇上发怒，派人没收奇书，阅览后却很高兴，于是启用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修撰起居注。王绍认为上古有钻碎改火的意义，近代废绝，于是上表请求变火，说陈景考州官四季变火，以旧制十级，说明火不经常变，十级必然兴起，圣人制定法则难道是突然的吗？在晋朝时，有人携带洛阳火过江，世代供奉，相继不灭，火色变青。过去失矿吃饭，说是用劳心烧的，晋平公派人查看，果然是旧车网。如今温酒和烤肉用石炭、木炭火、竹火、草火、麻盖火，气味各不相同，以此推论，新火旧火按理应有差异。福院远尊先生在五十取五木以变火，所用功夫很少，益处却很大，纵然百姓习惯已久，不能立即相同， 但上食内除及东宫诸王食除，不可不依古法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王绍又说，皇上具有龙颜带干之相，只是给群臣看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赏赐物品数百段，拜为著作郎。上表谈论福命说，从前北周保定二年，岁在壬午，五月五日，青州黄河变清，十里清澈如镜。齐朝认为是自己的祥瑞，改元，年号为和清。这一月，至尊以大兴宫开始任随州刺史。经过二十年，隋朝果然大兴。陈景案译《昆凌图》说，圣人受命，祥瑞必先在黄河出现。黄河最浑浊，不能变清。私下认为神灵赐福，礼无虚发。黄河清明开启圣运，实属大隋。五为纯火，以明火德。仲夏火旺，也明火德。月五日午，符合天地之数，既已得受命之时，确实符合先见的征兆。开皇初年，邵州人杨令哲在河边得到一块青石图，一块紫石图，上面都凸起形成文字，有至尊的名号，下方写着八方天星。永州又得到一块石图，剖成两段，有杨树的形状，黄色根茎，青色叶子。汝水得到一只神龟，肚子下方有文字添补阳星。安邑洼地得到一块古铁板，文字是皇始天年，鸡羊铁券，王星。同州得到一只石龟，文字是天子延千年，大吉。臣认为前面的三块石头与龙图没有差别。
为什么用石头？
石头形体长久坚固，意义与上天的名号相符合。龟腹上七个字为什么写在龟上？龟也长久坚固，同时是神灵之物。孔子感叹，黄河不出图，洛水不出书。如今在大隋盛世，图书屡次出现。建德六年，亳州大周村有龙争斗，白龙胜，黑龙死。大象元年夏天，阴阳汴水北面有龙争斗。起初看到白气连接天空，从东方经过阳武而来。等到了，是一条白龙，长十多丈。有一条黑龙乘云而来，云雨相互交迫，忽合忽离。从午时到申时，白龙升天，黑龙坠地。景案，龙是君王的象征。先前在亳州周村争斗的，大概象征至尊在龙斗那一年担任亳州总管，于是取代周朝拥有天下。后来在荥阳争斗的，荥字有三个火，说明火德的兴盛。白龙从东方来，经过阳武，大概象征至尊将要登上帝位，从东地进入重阳门，向西北升天，正当前卫天门。昆凌图说，圣人杀龙，龙不可能被杀死，都是感应气运。又说，太姓商名公，黄色，身高八尺，传承六十世。合龙在正月辰时出现，白龙与五条黑龙争斗，白龙胜，所以太人有天命。仅按这些话，都是为大隋而发。圣人杀龙，是指前后龙死的事。姓商，是指皇家在五姓中属商。名公，是指武元皇帝的名讳在五声中属公。黄色，是指隋朝崇尚黄色。身高八尺，是指武元皇帝身高八尺。合龙在正月辰时出现，太卦是正月卦，龙出现的地方在京师，是辰地。白龙与黑龙争斗，是指亳州荥阳的龙斗。获胜的龙之所以是白色，因为阳性的那阴属伤，至尊又生在辛酉年，方位都在西方，西方是白色。死去的龙之所以是黑色，因为周朝崇尚黑色。之所以称武，是因为周闵帝、明帝、武帝、宣帝、晋帝共五位皇帝。越王、陈王、代王、越王、滕王五位王同时伏法，也符合五这个数字。白龙鳞，鳞就是胜的意思。郑玄解释说，鳞应当独作除，凡是争斗能除去敌人的叫做除。臣认为太人有命，太的意思是通，是大，说明其人道通得大，有天命。钱凿度说，太表带干。郑玄注说，表是人身体形貌的标识，干是盾牌，太人的形貌带干。臣见至尊有带干的形貌，更加知道太人的形貌丝毫不差。昆凌图所说的字字都应验。韦书又说，汉朝四百年最终如他所说，那么知道六十世也必然了。 从前宗周占卜得30世，如今则加倍。积览图说，太平时阴阳和合，风雨同时到来，海内没有偏私，土地有险阻，所以风有快慢。即使太平的政事仍不能均匀，只有平均才不会吹动枝条，所以想要封在薄地。薄地就是陈留。仅按这些话，大概说明至尊从前是陈留公的世子，亳州总管，于是承受天命，海内均等同一，不偏不党，以成就太平的风俗教化。在大统16年，武元皇帝改封为陈留公。当时齐国有秘密记载说，天王陈留进入滨州，齐主高阳因此诛杀了陈留王彭乐。后来武元皇帝果然率兵进入滨州，周武帝时望气的人说亳州有天子气，于是杀死了亳州刺史和窦灵公，至尊替代他担任此职。另外陈留老子祠有棵枯柏，世人传说老子将度世，说等待枯柏长出东南枝回指向，当有圣人出现，我的道再行于世。到了北齐，枯柏从下面长出枝条向东南上指，夜里有三个童子一起唱歌说，老子庙前古枯树，东南枝如伞，圣主从此去。等到至尊治理亳州，亲自到慈树之下，从此柏枝回报，他的枯枝逐渐指向西北，道教果然盛行。考察各种事情，太平君主出现在亳州陈留之地都如所说。积览图又说，正道得道，那么阴物变为阳物。郑玄注说，葱变为酒也是。仅按从6年以来，远近山石多变为玉，石是阴，玉是阳。另外左卫园中葱都变成了酒，皇上看了非常高兴，赏赐物品500段。不久王绍又上书说，一前凿度说，随卦上6爻，居系之，乃从为之。王用享于西山。随卦是2月卦，阳德失行，幡帐决断，险难解除，万物随阳气而出来。所以上6爻想要9、5爻居系他，维持他，说明被阳化而想要阴随从他。一积览图，坤卦6月有子女认证，一年传为复卦。5月平之从东北来历，大齐土邑，西北地动星坠，阳位。屯卦11月神人从中山出，照地动，北方30日，千里马数至。仅按所有这些意味所说的都是大隋的福命。隋卦是2月的卦，说明大隋在2月即皇帝位。阳德失行，说明阳氏的德教施行于天下。幡决难解，说明当时的幡帐都打通决断，险难都解散。万物随阳而出，说明天地间万物都随阳氏出来出现。上6御9、5居系之，5世王，6世宗庙，说明宗庙神灵想要命其登9、5之位。帝王用礼来居人，用义来系人，居人以礼，系人以义，这两句也是前凿度的话。维持之，说明能用刚维持正天下。被阳化而遇阴随从之，说明各类阴物被阳氏的风化所服，没有不随从的。阴指臣下，王用享于西山，大概说明至尊常在每年2月驾临西山人寿宫。总共4处称隋，3处称阳，想要赞美隋阳，丁宁至极。坤6月，坤位在位，6月见位，说明至尊在6月出生。有子女认证，说明乐平公主是皇帝的女儿，而成为周朝的后妃，担任治理内政之任。一年传为复，复是坤的一世卦，阳气初起，说明周宣帝死后一年传位给杨氏。5月，平之从东北来历，平之应当是真人，是字物，说明周宣帝在5月驾崩，真人革命应当在这个时候。至尊谦让而违背天意，所以过了一年才立位。从前担任定州总管，在京师东北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所以说真人从东北来历。大齐土邑，大齐就是大兴城邑，西北地动星坠，大概天意离开周朝，授予隋朝，所以发生变动。阳位说明阳氏得到天的护卫帮助。屯11月神人从中山出，这个卦发动而大亨作成， 所以至尊在11月被授予亳州总管，将要从中山而出。赵地洞，中山是赵地，因为神人将要离开，所以发生变动。北方30日，大概至尊从北方将要前往亳州的时候，停留了30日。千里马，大概至尊从前所骑的瓜牛马。屯卦，震下坎上，震对于马来说是坐足，坎对于马来说是没脊，所以瓜马脊背有肉鞍，行走时先摆动四足。数至，说明隶属到了。河图，地通记，说行瑞出，便举横，赤鹰随，夜灵黄。河图，黄参池说黄辟出，成元气，道无为，安帅，被遂举，细作数，开黄色，握神日，头府提，相不绝，立皇后，亦不隔，道中始，得优劣，地任正，何点出，叶府西，烂可数。景岸，所有这些河图所说的也是大隋的福命。行瑞出，便举横，举势法则，横是北斗星明，就是所谓玄机遇横。大隋受命，行兆的祥瑞开始出现，天象就为之变动。北斗主管天的法度，所以叫举横。义伟伏羲举横神，郑玄注认为是效法玉衡之神，与这河图举横意义相同。赤鹰随，说明赤地降下精气感应而生随，所以随意火得为赤地天子。夜灵皇，夜是河，说明大隋之德符合上灵天皇大帝。另外年号开皇与灵宝经的开皇年相合，所以说夜灵皇。皇辟出，皇室大，大军出现，大概说至尊受命出来做天子。成元气，说明承接周朝天元终结的运数。道无为，安帅，安下拖一个字，说明大道无为，安定，天下率从。被遂举，细作数，举势法，从前遂皇掌握机举，伏羲做八卦之术，说明大隋被服那二皇的法术。遂皇机举，语出一尾。开皇色，说明开皇年改变服色。握神日，说明握持群神，明照如日。另外，开皇以来白天逐渐变长，也是这个含义。头府提，说明头授正式给辅佐之人，让他们提携。相不绝，法相不废绝。立皇后，亦不隔，隔世制，说明本来立太子作为皇家后嗣，但他的辅翼之人不能达到善。道中始，得优劣，说明前东宫之道终结而得劣，如今皇太子之道开始而得优。帝任正，何点出，说明皇帝亲自任正事，而少州合兵得到识途。叶府西，烂可恕，叶是何，说明群臣同心辅佐，以心正教，灿烂可计数。所以在黄参池、地通记两篇中，大臣服命，说明皇道帝德全都在随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因为王绍极其忠诚，恩宠赏赐日益隆厚。当时有人到黄凤泉洗澡，得到两块白石，很有纹理，于是附会其纹理作为文字，又说有各种物象，然后上奏说其中大玉上有日月、星辰、八卦、五岳以及两只麒麟、两只凤凰、青龙、朱雀、邹鱼、玄武，各在其方位，又有五行、十日、十二辰的名称，共27字，又有天门、地户、人门、鬼门必9个字，又有雀飞以及两只鸟，那鸟都是人面，就是抱朴子所说的千秋万岁鸟。其中小玉也有五岳、雀飞、球、犀的形象，两块玉都有仙人玉女乘云驾鹤的形象，另有各种不同形状的神，不能全部识别，大概是风伯、雨师、山精、海若之类。又有天皇大帝、皇帝以及四帝座位、勾陈、北斗、三公、天将军、土司空、老人、天仓、南河、北河、五星、28宿，共45个官星，各个字本来没有行列，都往往成对。在大玉上有皇帝和日明，并临南面，与日字正好顶足。又有老人星，大概表明南面向日而长寿。皇后二字在西边，上面有月形，大概表明向月。 在次序上，皇帝名与九千字并列，两个阳字与万年字并列，隋与吉字正好并排，大概表明长久吉庆。王绍又反复组合那些字，作诗280篇上奏。皇上认为他忠诚，赐帛千匹。王绍于是收集民间歌谣，引用图书谶纬，依据符命，摘取佛经，撰成《皇隋灵感志》，共30卷上奏。皇上下令向天下公布。王绍召集各州朝集使，洗手焚香，闭眼诵读，声音曲折，如同歌咏。经过十几天，便读后才停止。皇上更加高兴，赏赐优厚。等文献皇后去世后，王绍又上书说，佛经上说，人应当往生天上或上品上升无量寿国的时候，天佛放出大光明，用香花和祭月来迎接。如来在明星出现时进入涅槃。恭敬地想到大行皇后，圣德仁慈，福善的祥瑞征兆，各种秘密记录都说是妙善菩萨。我谨慎地查考，8月22日，仁寿宫内两次降下金银花。23日，大宝殿后面，夜里有神光。24日卯时，永安宫北面，有自然的各种音乐，震动充满虚空。到五更时分，忽然像睡着一样，便去世了。与经文所说，事情都符合验证。我又用愚笨的想法思考，皇后去世不在仁寿大兴宫，大概是避开皇帝平常居住的正殿。在永安宫，象征京师的永安门是皇后平生出入的地方。皇后去世后两天，院内夜里有200多处钟声，这就是升天的应验，很明显。皇上看了，又悲又喜。当时蜀王杨秀因罪被废黜，皇上对王绍说，哎，我有五个儿子，三个不成才。王绍进言说，自古圣帝明王都不能改变不孝的儿子。皇帝有25个儿子，同姓的只有两个，其余的不同德。尧有10个儿子，舜有9个儿子，都不孝。夏朝有5冠，周朝有3奸。皇上认为他的话对。后来皇上梦见自己想登高山却上不去，崔鹏捧脚，李胜扶肘，才上去。于是对崔鹏说，死生应当与你一起。王绍说，这个梦大吉，上高山表明高崇大安，永远像山一样。崔鹏如同彭祖，李胜如同李老，两人扶持侍奉，实在是长寿的征兆。皇上听了，喜形于色。那年皇上去世不久，崔鹏也死了。炀帝继位，汉王杨亮作乱，皇帝不忍心杀他。王绍上书说，我听说皇帝消灭炎帝，大概是母亲弟弟周公诛杀管叔，确实也是天伦。叔向杀叔于仲尼，称之为夷直。石蜡杀时候，丘明认为是太乙。这些都是荆棘铭文，帝王常法。如今陛下安置这个逆贼，超越前代圣王。谨慎的查考，逆贼杨亮毒害生灵。古代同德则同姓，德不同则异姓，所以皇帝有25个儿子，其中得到姓的有14人，只有青阳、乙骨与皇帝同是姬姓。杨亮既然自觉，请求更改他的姓氏。王绍以此求媚，皇帝犹豫不决，没有听从。后来升任秘书少监，在任上去世。王绍在著作局将近20年，专门掌管国史，撰写隋书80卷，大多记录口头命令，又采集迂怪不精的话语以及街巷之言，按类编排给他们拟定题目，词意繁杂，不值得称道。于是使得隋代文武名臣善恶的事迹淹没无闻。当初撰写《齐志》是编年体20卷，又撰写《齐书》《纪传》100卷，以及《平贼记》3卷，有的文辞鄙俗，有的不合法度，骇人视听，被有见识的人大为嗤笑鄙视。但他指出经史中的谬误，写成《读书记》30卷，当时人佩服他的精博。自从15岁开始学习，直到晚年，十分喜爱经史，忽略世事。因为用思太专，性情有点恍惚，每次到吃饭时闭目凝思，盘子中的肉常常被仆人吃掉。王绍没有察觉，只责备肉少，多次处罚厨子。厨子把实情告诉王绍，王绍像以前一样闭目，伺机抓住了他，厨子才免于鞭打。他就是如此专顾。尊业的弟弟广业 性格沉静文雅，涉猎书传，官至太尉祭酒，转任属官，在太中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徐州刺史。儿子义有一表声望，以才干著称，在南巨鹿太守任上去世。广业的弟弟严业博学多闻，颇有才藻，官至中书郎，在河阴之役中尸骨无存。义没有儿子，追赠齐州刺史。严业的弟弟季和官至书侍御史、滨州大中正，追赠化州刺史。郑熙字幼龄，荥阳开封人，是魏朝将作大将郑浑的八世孙。曾祖郑豁是慕容垂的太常卿。父亲郑业没有做官，娶长乐潘氏，生了六个儿子，都略有志气。而郑熙是第六子，文学最优，20岁被举荐为秀才，尚书李孝伯把女儿嫁给他。文成帝末年被授任中书博士。天安初年，宋司州刺史常贞齐占据汝南来投降，献文帝诏令殿中尚书袁石为都将去接应，派郑熙参与袁石的军事。到达上蔡，常贞齐率领文武300人来迎接，见面后商议想把军队驻扎在汝北，不立即入城。郑熙对袁石说，机势贵在迅速，如今常贞齐虽然来了，但意图不可估量，不如直接进入他的城，夺取所悦，占据府库。虽然出乎常贞齐意外，但要以完全控制为胜。袁石听从了郑熙的话，于是策马直接进入城中。城中还有常贞齐亲兵几百人在常贞齐宅内。袁石攻占城后更加骄纵懈怠，设酒嬉戏，没有警备的忧虑。郑熙劝他严整军队，准备防备，以对付非常情况。当夜常贞齐果然派人烧府库，想借救火发难，因为袁石有了防备才停止。第二天早晨，郑熙带着白武幡安抚城邑，人心才安定。第二年又率军东讨汝阴。宋汝阴太守张超据城坚守不降，袁石攻不下，商议想退军长社，等秋天再攻击。郑熙说，如今张超驱使士人，命不长久，应该安心守城。张超粮食已尽，不投降就会逃走，而想放弃退回长社，张超一定会修成深沟，多积柴粮，将来恐怕难以图谋了。袁石不采纳，于是回师长社。到冬天又去攻打张超，张超果然有防备，无功而返。过了一年，张超死了，杨文长代替戍守，粮食吃尽，城被攻破，才攻克，最终如郑熙所料，淮北平定后升任中书侍郎。延兴初年，杨武人田制度15岁，妖言惑众，扰乱金锁一带。因为郑熙是河南人望，为州郡所信服，派他乘船车去宣谕。郑熙到后宣誓祸福，众人全都散去，田制度不久被擒获斩首。因功赐爵太昌南。孝文帝初年，兼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宁朔将军。杨武子出使到宋，中山王元睿受宠当时，并设置王官，郑熙任他的师父。此后多年不升迁，资产也缺乏，于是请假回家，便盘桓不返。等到李冲显贵受宠，与郑熙结为姻亲，才从家中征召为中书令。文明太后为父亲燕宣王在长安立庙，刚建成，以郑熙兼任太常卿，假荥阳侯，配备官署，前往长安拜庙，在庙门立碑。回来后因出使的功劳仍赐给侯爵，出任西兖州刺史、假南阳公。郑熙多所收受，正是靠贿赂办成。生性又吝啬，有人送礼不给一杯酒一块肉，而是西门接受洋酒，东门卖掉。因为李冲的亲情，法官不纠弹他。酸枣令郑伯孙，卷城令董腾，别驾贾怀德，中从事申灵度都在任廉洁正直，勤恳体恤百姓。郑熙都上表称赞举荐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文明太后为孝文帝纳他的女儿为嫔，征召为秘书监。太和16年去世，尚书奏请谥号为宣。诏书说，盖棺定谥是先典的成事，激扬清浊是正道的名范。郑熙虽然向来有文业，但治理缺乏清廉。尚书为什么情意偏私，违背明典？依照谥法，博闻多见教闻，不勤成名教灵，可赠于本官，加谥文灵。长子郑义，字景伯，设立经史，官至太子中庶子， 袭爵荥阳伯。正义贤雅，有政事才能，被孝文帝所器重，受任长监给事黄门侍郎、司徒左长史。宣武帝初年，因从弟郑思和与咸阳王元喜谋逆，与弟弟通直常侍郑道昭都因扶桑三月的亲属关系被逐出宫禁，受任太常少卿，出任齐州刺史。正义喜欢劝客农桑，善于决断，虽然不清廉，但取之有道，百姓还是思念他。去世后追赠兖州刺史，谥号穆。儿子郑公业承袭爵位。武定三年，因与房子远谋害齐神武帝，被处死。正义的弟弟郑道昭，字希伯，年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兼任中书侍郎，随从征讨缅北。孝文帝在献户方丈竹堂宴请侍臣，郑道昭与哥哥正义都陪坐。音乐奏起酒兴正浓，孝文帝唱道：“白日光天兮无不要，江左一隅独未照。”彭城王元协接着说：“愿从圣明兮登恒，会万国驰骋混日外。”正义唱道：“云雷大震兮天门辟，率土来宾宜正立。”行鸾唱道：“顺武干七夕天下归，闻得远被莫不思。”郑道昭唱道：“黄风一股兮九地匝，待日一天清路河。”孝文帝又唱道：“尊比汝焚兮兮化真，未若今日到风鸣。”宋便唱道：“文王正教兮辉江照，宁如大化光四表。”孝文帝对郑道昭说：“自从迁都豫州以来，虽然事务繁杂，但与各位才俊没有停止吟咏，不如今天。”于是命令行鸾总集续记。在那时，你接连遭遇家丧，每次眷顾文席，常因此感慨。不久正式受任中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国子祭酒。广平王元怀任司州牧，以郑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督。郑道昭上表说：“我听说唐于开启运作，以文德为本，因周创业以道义为先，如此则礼乐是治国的根基，不可片刻废弃。”恭敬地想到大魏定都一禅更新立法，九州感受到至德的和气，四方怀有激壤的庆贺，而愚蠢的闵吴阻隔教化于江边，先帝于是振发武怒，战车不息，但停驾驻壁，留心典籍，命令原御史中尉陈礼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陈元成等精选英才如是，以尊崇学校。元成等依照圣旨设置四门博士40人，其中的国子博士、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早已拣选设置。我细寻先帝旨意，意在迅速建成，但军国事务繁多，未暇营建。从那时到现在将近12年，学官凋落，四书废止，于是史硕如其德，卷经而不谈，俗学后生以本逐末，进取竞争的风气实在由此而起。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文思，洞察深远，留心经术，优柔典籍，屡次发出忠旨，敦促营建学馆。防雨已经修好，但生徒没有建立。我往年删定律令，谬误参与讨论，仅依循前贤，寻访旧事，参定学令，事情完毕后封城，请求尽早下诏施行，使选授有依据，生徒可循准则。诏书褒美他，但尚未允许。郑道昭又上表说：“我从过去年以来多次请求学令，并设置生源，前后多次上奏，未曾得到一次答复，应当是因为我见识浅薄，滥居官职，不能有所感悟。”馆宇已经修好，生房粗略建成，博士现有人员，足可讲习。虽然新令未颁，请依旧暂行设置国子学生，逐渐开讲训业，使播教有章，如风不坠。至于孔庙已经建成，是殿里开始依让的礼仪，请等新令颁出，未获答复。升任秘书监荥阳议中正，出朝历任光清二州刺史，又入朝为秘书监，去世谥号文公。郑道昭喜欢作诗赋，共几十篇。他在二州时政务宽厚，不用威刑，被官吏百姓所爱戴。儿子郑延祖颇有风度仪表，粗略阅览文史，轻浮急躁，品行不好，不修饰人操业。孝武帝时，御史中尉齐俊弹劾郑延祖与宋氏从解通奸，世人都耻于谈论，而郑延祖毫无愧色。孝敬帝初年，受任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鸿胪卿、 出朝任北豫州刺史，还朝任鸿胪卿。去世，追赠司空公。庶子郑仲礼，年少清显，有体力。齐神武帝宠爱他的姐姐火车，以亲戚身份被钦进，提拔为帐内都督，掌管神武帝的宫剑，出入随从。与仁胄都喜欢饮酒，不忧公事，神武帝责备他们。仁胄恐惧，暗通西魏，被人告发，恐惧，于是谋反。事情暴露，火车想乞求哀怜，神武帝避开不见，依赖武明皇后及文襄帝争着说情，所以郑仲礼只死了自己，而不连及家人。郑延祖没有其他儿子，弟弟郑敬祖以儿子郑少元过继。郑少元小字安都，官至太尉资议、赵郡太守，去世。儿子郑子藩，字灵雀，年少有气时，学问涉猎，喜好文章。其武平末年，官至司徒记事参军，不久遭遇齐王，历荆州、随，于是不出仕，隐居荥阳三窟山。傲慢放荡，不受拘束，有时去拜访人，乘驴垫着鞍鞯破旧前往。远近倾慕他的高明，都认为他有异状，围观的人像墙一样。等到见了面，形体短陋，不符合所闻，但风神俊发，无论贵贱都敬服他。那言杨素听说他的名声，趁出使经过荥阳，迎接与他相见，交谈整天，身家里重。等他回去，对朝廷说起，多次征召不到，在家中去世。子藩有两个弟弟，叫子腾和天寿，都在隋朝做官。子腾官至蒋州司马，天寿是开府参军，两人都以高雅朴素著称。严祖的弟弟敬祖从著作郎起家，郑衍败亡时，他被同乡人杀害。敬祖的儿子元礼，字文圭，从小好学，喜爱文采，有名望。齐文襄把他招为门客，历任兼中书舍人、南主客郎中、太尉资议参军、长广烙陵二郡太守、代诏文林馆、太子中舍人。崔昂的后妻是元礼的姐姐，魏收又是崔昂的妹夫。崔昂曾经拿着元礼的几首诗给卢思道看，说看元礼近来的诗作也不比魏收差。卢思道回答说，没觉得元礼比魏收强，倒知道妹夫不如妻弟。元礼在大象年间死于始州别驾任上。敬祖的弟弟庶祖，字公文，从小聪明敏捷，喜欢写文章，有风度节操，受到前辈们的称赞，历任司徒左长史、尚书、侍中、太常卿、丞相右长史。北齐天宝年间，历任太子少保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。当时穆子荣担任巡省使，感叹说，古人说听到伯夷的风范，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，懦弱的人会立下志向，今天在郑衍州身上看到了。后调任光州刺史。当初庶祖的祖父担任兖州刺史时，在郑城南山的小山上修建了斋亭，刻石作为纪念。庶祖当时九岁，等他担任刺史后去寻找旧迹，发现一块破石头，上面刻有铭文，中岳先生正道招之白云堂。庶祖对着石头呜咽哭泣，悲痛之情感染了众多僚属。有人到市场偷布，他的父亲生气地说，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君主，于是抓住儿子送到官府。庶祖特别原谅了他，从此境内再也没有盗贼。百姓编歌谣唱道，大正宫、小正宫，相去五十载，风教犹尚童。庶祖擅长弹琴，自己创作了龙吟石弄，说曾经梦见有人弹琴，醒来后就把曲子记了下来，当时的人认为非常绝妙。他喜欢修建山水池苑，松竹交错种植，准备丰盛的酒菜招待宾客，迎来送往不知疲倦。年轻时在乡里，有一次单人骑马出行，忽然有几百个骑马的人看到庶祖都下马，说大人在此，排成行列向他行礼。庶祖回头问随从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心里非常奇怪。不久被征召，最终身居显贵职位，到病重时才自己说起这事，并且说，我老了，一生富贵已经足够，把清白的名声留给子孙，死而无憾。先后代理营、殷、冀、沧、赵、定六州事务，正式担任淮、兖、光三州刺史，又再次代理殷、淮、赵三州刺史，所到之处都有得政。天统元年去世，享年81岁，追赠开府、 中书监、北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平简公。庶祖的女儿是赵郡王高瑞的妃子，庶祖常常坐着接受高瑞的跪拜，高瑞请他坐下才敢坐下。妃子去世后，高瑞又娶了郑道应的女儿，高瑞坐着接受郑道应的跪拜，高瑞让郑道应坐下才敢坐下。高瑞对郑道应说，郑尚书的风范德性如此，又身份贵重，且是前朝老臣，您不能和他相比。庶祖的儿子元德多才多艺，官至琅琊太守。庶祖的弟弟尊祖曾任秘书郎，追赠光州刺史。尊祖的弟弟顺祖死在太常城任上。自从林太后干预朝政，淫乱之风逐渐盛行。到元插专权时，公然行奸邪污秽之事，从此世家大族名家多有混乱杂乱。司法官员不加纠正，婚姻仕途没有贬谪，当时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叹息。郑熙的长兄叫白灵，次兄叫小白，再次是洞灵，然后是书业，最后是连山，都依仗豪门势力，多行无礼之事，乡里之人恨他们如同仇敌。小白官至中书博士。小白的儿子应伯有当时的才干气度，孝文帝纳他的女儿为嫔妃，官至东徐州刺史，死在鸿胪少卿任上，谥号为简。应伯的儿子西俊没有做官就去世了。西俊的儿子道玉武定年间任开封太守。西俊的弟弟又如好学且谨慎守礼，丞相高阳王元雍把女儿嫁给他，官至司州别驾，有称职的名声。死后追赠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谥号为素。又如死后他的妻子淫荡凶恶，肆意无礼。又如当时声望很好，他的堂兄伯由常对亲近的人说，堂弟的才能足以具有美德，不幸娶了这样的妻子，如今死了又算重死，真可悲可叹。又如的儿子敬道、敬德都在西魏做官，敬道还担任过巴、开、新三州刺史。敬道的儿子郑泽在北州任官，担任副州刺史。应伯的弟弟平城、广陵王元宇娶他的女儿为妃，官至东平原太守。生性猜忌狂傲，酗酒，为政贪婪残暴，死后追赠南青州刺史。平城的长子伯由博学有文采，很早就出名，被举荐为司州秀才，历任太学博士，兼任殿中御史，与当时的名流贤士都有交往。明帝举行式殿礼，诏令伯由记录义礼，后来担任尚书外宾郎中，掌管起居住，因军功赐爵杨武子。节敏帝初年，因是外戚破格受任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国子祭酒，转任护军将军，赐爵武成子。元相初年，以本官兼任散骑常侍出使梁朝。前后出使的人，梁武帝都让他的侯王们在马赦之日设宴招待，并申明礼节。伯由出使时，梁武帝让他的领军将军臧顿与他接洽，议论的人因此贬低伯由。出使回来被任命为南青州刺史，在任上贪婪，妻子是安丰王元延明的女儿，专门聚敛钱财，贿赂公然进行，好处遍及亲戚，户口逃散，成一村落空虚。于是诬陷良善之人，说他们想要反叛，没收他们的资财，全部归为己有，诛杀他们的丈夫妇女，则发配充役。百姓冤苦，名声传遍四方，被御史弹劾，死罪有几十条，遇到赦免得以免死，因此颓废不振。齐文襄担任丞相时，常常告诫激励朝中官员，经常拿伯由和崔叔仁作为例子。武定七年被任命为太常卿，死后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中书监、兖州刺史。伯由的儿子运任太子舍人、杨甲太守。伯由的弟弟仲恒武定年间任仪同开府中郎。仲恒的弟弟吉之任司徒咨议。北齐大宁年间，因军功赐爵成高南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、东极北太守、肥城庶主。死后追赠度支尚书、北豫州刺史。吉之的弟弟怀孝任司徒咨议。北齐大宁年间任仁州刺史。洞灵的儿子敬叔任荥阳义中正、濮阳太守，因贪污受贿被除名。敬叔的儿子吉字承宗任徐州平东府长史。吉的弟弟琼字祖真有精明强干的声誉，任范阳太守，很有名望，后去世。 孝昌年间，弟弟郑衍受宠显贵时，追赠琼为青州刺史。琼兄弟之间和睦，他们的妯娌也彼此相亲相爱，家门之内互通有无，被当时的人所称道。琼的儿子道雍，道雍字孝母，从小谨慎厚道，以清廉简约自守，不到二十岁就涉猎经史。父亲和叔父四人早年去世，在兄弟中道雍是长子，抚养教育各位弟弟如同亲兄弟一样，家庭之中和乐融洽。北魏孝昌初年，出仕任太尉行参军，多次因战功升迁至左光禄大夫、太师咸阳王长史。到孝武帝西迁任，他随从入关，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，兼任临洮王友、赐爵永宁县侯。大统年间代理齐州刺史，上任不久就有能干的声誉。王丕当时任雍州刺史，倾慕他的善政，写信极力称赞。在此之前，所辖百姓长期遭受离乱，几乎逃散殆尽。道雍到任时只有3000户，他用心安抚，远近百姓都来归附，几年之内达到4万家。每年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，周文帝赐信赞叹褒美，征召入朝任京兆尹。到梁岳阳王萧察称藩时，于是赞授道雍散骑常侍，持节策拜萧察为梁王。出使回来，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仪同三司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当时周文帝东征，任命道雍为大丞相府右长史，封金乡县南。军队驻扎潼关，命道雍与左长史孙简、司马杨宽、尚书苏亮、咨议刘孟良等人分掌各项事务。又命道雍接待关东归附的人士，并品评他们的才能品行而加以任用，安抚接纳，全选叙用，都做得恰当。后来被任命为中书令，赐姓宇文氏，不久因病免职。北周孝敏帝即位，加授道雍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子。历任玉伯中大夫、豫政、宜、华、余、陕四州刺史，接连任职数州，都有政绩。入朝任少司空，去世追赠本官，加授正、梁、北豫三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道雍的儿子郑许继承爵位，历任纳言，担任出使陈朝的使者，后来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少州刺史。郑许的弟弟郑义在隋文帝时有辅佐雍代的功劳，开皇初年又追赠道雍为大将军、徐延等六州刺史，改谥号为文。郑义字郑义，从小聪明敏捷，博览群书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尤其精通音乐，在世上很有名。郑义的堂祖父文宽娶了周文帝元后的妹妹魏平阳公主为妻，没有儿子，周文帝命郑义做他的后代。因此郑义从小被周文帝亲近，常让他与诸王子弟游玩聚会。10多岁时曾去拜访抚司禄李长宗，李长宗在众人中戏弄他，郑义严肃地说，明公地位声望不清，是众人仰望的对象，却随便戏弄我，恐怕有损德行。李长宗非常惊异。文宽后来生了2个儿子，郑义又回归本宗。北周明帝时诏令他侍奉阜成公，就是后来的武帝。到武帝即位后，郑义任左侍尚侍，与仪同流访，常侍奉在武帝身边。郑义当时丧妻，武帝命他娶了梁安固公主。到武帝亲理万机时，任命他为御正下大夫，很受眷顾之誉。东宫建立后，转任太子公尹下大夫，特别被太子亲近厚待。当时太子有很多失德之处，内史中大夫乌安轨常常劝武帝废太子改立秦王，因此太子一直心中不安。建德二年，郑义担任出使北齐的副使，后来诏令太子西征吐谷浑。太子私下对郑义说，秦王是父皇的爱子，乌安轨是父皇信任的臣子，如今我这次出征，难道不会出现扶苏那样的事吗？郑义说，希望殿下努力施行仁孝，不要失去做儿子的本分就是了。太子认为他说的对。击败贼寇后，郑义因功劳最大，赐爵开国子。后来因与皇太子亲昵过分而获罪，乌安轨、宇文孝伯等人向武帝报告，武帝大怒，将郑义除名。东宫臣属中受宠幸的人都被谴责。太子又召见郑义，同以往一样戏弄亲昵。郑义趁机说，殿下什么时候能拥有天下？太子高兴而更加亲近他。 按例恢复官职，仍被任命为吏部下大夫。到武帝去世，宣帝即位，破格提拔郑义为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封归昌县公。既因有旧恩，所以受到重用，委托他处理朝政，升任内史上大夫，晋封沛国公。上大夫这一官职是从郑义开始的，封他的儿子善愿为归昌公，袁从为永安县南，又命他兼修国史。郑义颇为专权，当时宣帝巡幸东京，郑义擅自取用官家木材，为自己营建私宅，因此被除名。刘昉多次向宣帝进言，宣帝又召见他，待遇如初，诏令他领内史事务。当初隋文帝与郑义有同学就义，郑义又素知隋文帝相貌不凡，倾心结交。到这时，隋文帝被宣帝猜忌，心中不安，曾在永相私下对郑义说，我很久就想出京任藩王，这是你所了解的，我斗胆说出心里话，请你稍微留意。郑义说，凭您的德性声望，天下人心归向，想求多福，我怎敢忘记，我会立即向皇上进言，当时将要派郑义南征。郑义说，如果要平定江东，若非亲信重臣，无法镇抚，可让随公同去，并担任寿阳总管，以督军事。宣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下诏任命隋文帝为扬州总管，郑义发兵一起在寿阳会合，以讨伐陈朝。出发日期已定，宣帝病重，郑义于是与御政下大夫刘昉谋划，引领隋文帝入宫接受遗诏托付。随后郑义宣读诏书，文武百官都受隋文帝调度。当时御政中大夫颜之仪与宦官谋划，想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。宇文仲已到御座前，郑义知道了，急忙率领开府杨慧及刘昉、黄甫济、柳球一起入宫。宇文仲和颜之仪看到郑义等人，惊愕不已，徘徊着想退出。隋文帝趁机抓住了他们，于是假传诏书，又任命郑义为内史上大夫。第二天，隋文帝任丞相，拜郑义为柱国、辅长史，代理内史上大夫事务。到隋文帝任大冢宰、总领百官时，让郑义兼任天官督抚司会，总领六府事务。出入隋文帝卧室，言无不从，赏赐的玉帛不可计数，每次出入都有甲士跟随。任命他的儿子袁熟为仪同。当时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萧南等人作乱，隋文帝更加亲近礼遇郑义，升任上柱国，数其十次死罪。郑义为人轻浮阴险，不清理本职事务，而贪赃受贿之事极多。隋文帝暗中疏远他，但因他有当初商议费力、定策之功，不忍心将他罢黜流放，便暗中敕令下属官吏不得向郑义禀报公务。郑义仍坐在官府大堂上，却毫无事务可参与，心中恐惧，便叩头请求解除职务。隋文帝宽容地劝慰他，仍以恩礼相待。到隋文帝受禅登基时，郑义以上柱国身份归居私地，赏赐极为丰厚，并进封其子郑元熟为成高郡公，郑元寻为永安男爵，追赠其父及已故的两位兄长同为刺史。郑义因自己被疏远，暗中召来道士设坛祈祷，以求福佑。他的婢女上告他施行巫蛊邪术。隋文帝对郑义说，我没有辜负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郑义无言以对。郑义又与母亲分居，被御史弹劾，因此被除名。下诏说，郑义的家谋良策既然无闻，而卖官鬻狱之事却沸沸扬扬，若留他在世，在人间便是不道之臣，若诛杀于朝堂，入地则为不孝之鬼，这有累于阴间阳世，实在无处安置他，应当赐给他孝经，让他熟读，并让他与母亲同住。不久，下诏命郑义参与撰写律令，又授他为开府龙州刺史。他请求回京治病，有诏征召他，在礼泉宫接见，赐宴极为欢愉。于是对郑义说，贬退已久，心中甚是怜悯。于是回头对侍臣说，郑义与朕同生共死，历经艰难险阻，每每念及此事，何尝一日忘怀。郑义于是举杯祝寿。隋文帝令内史李德林立即起草诏书，恢复他沛国公爵位，官至上柱国。高炯戏谑地对郑义说，比干了。郑义答道，出任地方长官，主帐而返， 没有得到一个钱，用什么来润笔？皇上大笑。不久，诏命郑毅参与议论乐事。郑毅认为周代的七声已经废缺，自大隋受命以来，礼乐应当更新。于是修订七史之义，名为乐府声调，共八篇，敬奏皇上。隋文帝称赞他，不久拜为齐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又奉诏在太常寺制定乐律。隋文帝慰劳郑毅说，律令由你制定，音乐由你改正，礼乐律令你承担了其中三项，实在足以称美。不久回到齐州，开皇十一年去世，享年52岁，谥号为达。其子郑元熟继承爵位。隋炀帝刚即位时，五等爵位全部废除，因郑毅是辅佐创业的元勋，下诏追改封郑毅为申公，由郑元熟袭爵。郑元熟历任右光禄大夫、右卫将军。大业末年，任文成太守，献城归附唐朝。郑琼的弟弟郑衍，郑衍字继然，容貌壮丽，起初担任司徒胡国桢的行参军，因此被林太后宠幸，当时人并不知晓。后来太后被废，萧宝寅西征，以郑衍为幕友。到太后重新执政时，郑衍请求出使回朝，再次受到宠幸厚待，拜为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，兼领上使典狱，日夜在宫中宠爱尤甚。郑衍每次休假回家，太后常派太监跟随侍候，郑衍见到妻子只能说说家事而已。与徐和同为舍人，郑衍因徐和有智谋，以仗他为谋主。徐和因郑衍宠幸郑胜，便亲身迎和，两人内外勾结，权势倾动朝野。城阳王元辉也与他相合，当时政令皆归于郑衍等人。升任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仍兼舍人、常侍之职。孝明帝驾崩，事出仓促，天下人都说是郑衍的计谋。尔朱荣起兵向洛阳，以郑衍、徐和为借口。尔朱荣逼近京城，郑衍逃归乡里。郑衍的堂兄郑仲明欲聚郡起兵，不久被其部下所杀，与郑仲明一同被传首洛阳。其子郑文宽随从武帝入关西。晋书的弟弟子恭任燕郡太守。孝昌年间，借郑衍之势，授为卫尉少卿，升任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去世后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为真。叔夜的儿子伯夏官至东莱太守。去世后，追赠青州刺史。伯夏的弟弟郑景，字仲公，任琅琊太守。连山性情严酷暴躁，鞭打童仆，酷虐超过常理。父子二人一时被奴仆杀害，砍下头颅扔在马槽下，奴仆骑马向北逃走。其第二子思明，勇猛矫健，善于骑射，披散头发，率领乡勇飞驰追击。到河边时，奴仆骑马投水，思明制止随从，亲自射箭，一箭射中，奴仆落马坠入水流，被擒获到家，碎割处死。思明、弟思和都以武力效力朝廷。思明官至直阁将军，因弟弟思和参与元禧谋反而受牵连，被流放边地。适逢大赦，得以免罪。去世后，追赠济州刺史。其子先护年少时有武略才干，庄地上在翻底时，先护便得以交结依附。到尔朱荣起兵向洛阳时，林太后令先护与郑继明等守卫河桥。先护听说庄地在河北即位，便开门接纳尔朱荣，因功封为平昌县侯，任广州刺史。元昊攻入洛阳，庄地北巡，先护占据州城起兵，不接受元昊任命。庄地回京后，晋爵为郡公，历任东雍、豫二州刺史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到尔朱荣死后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向洛阳，诏命先护与都督贺拔胜、邢台杨玉共同讨伐。听说京城失守，先护部众逃散，于是投奔梁朝。不久归来，被尔朱仲远所害。孝武帝初年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、四州刺史。其子郑伟，郑伟字子直，年少时风流倜傥，胸怀大志，常以功名自诩，善于骑射，胆量与力气过人。尔朱氏灭亡后，他从梁朝回到北魏。到武帝西迁时，郑伟也回归乡里，不求仕进。大统三年， 河内公独孤信收复洛阳后，郑伟便与同宗人郑荣业纠集周礼兵众在陈留起兵，两天之间部众达万人。于是攻克凉州，擒获东魏刺史陆勇及镇城守将林胡德，并俘获陈留郡守赵继和，于是率众向西归附。因此凉州陈留之间相继投降归顺。郑伟驰入关西，周文帝与他谈话，赞叹不已，拜为北徐州刺史，封武阳县伯，随从参加河桥之战及解围玉璧，郑伟常冲锋陷阵。侯景归降时，周文帝命郑伟率本部接应，到侯景反叛时，郑伟也全军而还。授为荥阳郡守，晋爵襄城郡公，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晋为大将军、江陵房主，都督十五州诸军事。郑伟性情粗犷，不遵法度，稍有小怨便施行杀戮，朝廷因他有举义之功，常优容他。到在江陵时，竟擅自杀死副房主启兵王，因此被除名。保定元年，诏令恢复其官爵。天和六年，任化州刺史。郑伟前后任职，皆以威猛施政，官吏百姓无人敢犯禁令，盗贼也因此止息。虽非仁政，但颇因此受到称赞。在州去世，追赠本官，加少傅、都督、司州刺史，谥号为素。郑伟口吃，年少时曾在野外追鹿，追丢后遇到一个牧童，上前询问，牧童回答他时说话也口吃。郑伟发怒，以为对方在模仿自己，于是射杀了他。其残忍暴虐竟到如此地步，其子郑大士继承爵位。庶祖的族子郑除有志向节操，品行清正，官至胶州刺史。当初齐文宣帝为皇太子时，纳其女为良娣，郑除当时任尚书郎，赵俊、李祖生兄弟对他颇有敬畏。杨英上奏授郑除为赵俊太守，李祖生兄弟身着官服到郑除门前投递名帖拜谒。文宣帝听说后很高兴，笑道：足够杀死李家那些儿子了。论曰：王惠龙脱难归附，历经险阻，安抚百姓，督率部众，使强敌畏惧，世真确实有出类拔萃的儿子，能够弘扬家声。松年宋中怀旧，有古人之风。少从幼年到白头，好学不倦，遍览群书，士林博文之人无不推崇他学识广博。他喜好著述，久居史官之位，既撰写了奇书，又兼修随史，喜好鬼怪之说，崇尚琐碎之谈，文辞笔陋，体力繁杂，有愧于南史董狐之正直，才学不如司马迁、班固，徒然耗费笔墨，不值得观览采择。他经营祥瑞征兆，掺杂妖妄讹言，作为河北清流之士，却贪图荣华利禄，不以其道得利，反而败坏了家声。郑熙机敏明悟，为当时所赞许。郑义兄弟的风范气度均有可观之处，所以能同享荣华，共成其美。郑庶祖的德业足以继承家声，严祖、仲礼、大师门风，又如美名早逝。伯由因贪贿败德，道雍安抚流离离散之人，仁惠之政得以施行。郑义时受托孤之命，却正是其败亡之由。到皇帝施行明德时，义理并非简略，治国重任本不应寄托于他。他追念往昔的旧交，内心怀有缺望，耻于居于吴汉，哽咽之下羞于与将后冠英为伍，侍奉君主敬礼，既已缺失于本心，不敬爱其亲，迅即显扬于舆论，以名教来衡量，君子对此深为责难。郑衍名列恩信传，从前史书中已受羞辱。郑伟幡然暴变，大概是知机之事吧。